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大家起立，我们一起颂赞我们的神。
你的心是广大，我神我天父，全无转动，因而装在你心。你不改变，你慈爱永不转移，无始无终的神是恩不尽。
大家一起来。
你的心是广大，你的心是广大，每早晨是下息丰富恩惠，我一切需要你受丰富预备。你的心是广大，现在我身，你赦免我罪孽，使我永平安。你的荣光亲自安慰到你，日夜加力更赐我光明盼望。
应当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感谢主，感谢信实的主。
主啊，我心切慕主圣灵，我的心向主的生命，就是我生命的量，永生的神，是我生命的主。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火热的来向他献上敬拜。
一切歌颂赞美，都为我主我一生，一世每个歌颂与赞美。
黑暗又没有盼望的人生，因着耶稣成了一条恩典之路；看似没有光明、没有前途的人生，因着耶稣成为一条盼望之路。他使我的灵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外人就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神的面前，慈爱的天父，这是何等何等大的福气，让我们因着你自己的爱，让我们因着基督宝血的遮掩， 他的救赎，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全教会一心的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你是配得这一切赞美的，因为这是创世之初你造我们就原来定的旨意。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看到了一条恩典之路，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都是为了要敬拜，活出得救的荣耀。主，谢谢你，求你自己的圣灵保惠师常常在我们生命中做那个更新改变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更深更亲更真实的来跟随你。谢谢恩主，祈求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诗班带我们继续的敬拜。我们今天所要奉献的诗歌是请改变我，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有软弱变刚强。
Thank you.
是的，主耶稣，请你改变我们，让我们从这世界变回到你自己的心意。谢谢主，让我们每天都能够读他的话，亲近他，也让我们每天在亲近他的时候，让他借着他的话来读我们，改变我们，炼净我们。谢谢主。
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耶和华，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大家起立。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记载在《圣经新约·罗马书》第八章六至十一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感谢神的话语，大家请坐。
我们感谢神，再一次借着他话语提醒我们，也借着诗班的献诗也提醒我们，我们借着祷告来求神改变我们这一切。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教导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教导我们。谢谢恩主，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成为一个属灵的活人。主，我们乃是因为你恩典的缘故，我们今天可以同心合一来敬拜你，更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缘故。教导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学习以你的心为我们的心，教导我们以改变的生命来过我们前面的一生。谢谢主，在我们越来越接近受难节、复活节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在你面前思想到主你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你的死、你的复活，使我们今天能够靠着你的宝血能够被称义，能够在这里过一条属于神你自己教导我们成圣的生活。恩主，感谢你也这一次再一次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也使用我们众肢体在这里学习来服侍。我们为我们青少年短宣队他们昨天平安的回来感谢主的恩典，也为我们在外地的短宣的队伍也平安的有守你自己的保守带领。主，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你自己的同在，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特别求主看顾我们在本地这里的福音的工作，不论是对学生、对访问学者、对这些在周遭，我们有许多福音的对象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让我们忠心的为你福音的缘故而摆上。恩主，我们也纪念在我们复活节来临的时候，我们特别为在4月22号受难节，我们在你面前有这个受难节的聚会，我们要再一次的纪念主你自己的为我们的受难。我们也在复活节的主日有这个主日崇拜，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年经过这个日子的时候都特别的经历到再一次的感受到神你自己的作为。我们也继续的求主看顾我们当中的肢体的需要，我们一而再而这一次为金元泰弟兄来祷告，为他的身体。主，我们知道他在你面前，神你知道他身体的状况，你知道他的需要， 我们特别把他的身体不但仰望在你的手中，也特别把我们的弟兄的信心，他在你面前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等候主的心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再给赐给他力量，你的这个医治的大能，你的生命的这个工作在他的手中，也为淑芬，为他的妻子，为他的女儿 Grace 祷告，特别与他们一家在你面前再一次让他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也为陈丽宁的二哥陈香来的离去，陈怡姐妹的父亲的离去，主，我们都求主你自己来安慰家人，来保守。我们最近有不少的家人，他们的亲人的离去，有不少弟兄姐妹亲人的离去，我们再一次求主用你自己来代替我们所失去的家人。我们也求主看顾我们当中医治的需要。我们为张炳英姐妹，虽然在我们当中很短的时间，她在进一步需要经过这个新的药物的治疗，我们仰望主你自己的恩典，求主保守，求主看顾。恩主，我们今天能够同心合一来到你面前，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春假应该结束了。我们今天继续在神面前求神保守引导。我们今天请丁长老来到我们当中来正道，求主赐下话语，也求主保守。我今天在母堂正道，所以我现在必须离去。求主祝福大家。
大家也为朱牧师他们祷告，因为他今天在母堂要讲两次讲道，所以早上八点多一次讲完道，中间他们是主日学，然后他再赶过来再赶回去讲第二篇讲道，所以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呀，他的辛劳，他的服事，求主纪念，也求主赐给他话语。各位弟兄姐妹好，各位早哈。那我想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题目就叫做我的科西玛尼，我的科西玛尼。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在圣经里面我们不会不熟悉，应该我们很熟悉这一段的话语。那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借着这个题目来跟各位分享。那分享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还记得大概两个礼拜前朱牧师讲了一篇道，特别对我们的祷告，因为他看到我们礼拜三的晚上祷告会人好像有一点往下走的趋势，好像我们对祷告的心没有那么重，所以他心里面很重，就觉得说是哎呀，我们教会里面做很多事情怎么搞的，我们只是真是对祷告不注重，所以他心很重，他讲了几句话非常重的话。那我是在我的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因为很重的话，所以一直 pounding 在我的心里头，一直在打击到我的心，我在想这个事情。另外一样事情就是今天朱牧师也提到的一样事情，就是我们教会今年这一年来有不少的好几件事情，教会的肢体或者是他的家人遭到病魔，遭到了病魔的侵袭，或者甚至于过世，那这是使人非常忧愁的事情，这是我们心里面很忧愁的事情。那不只是当事的家人，而且教会也不断地为他们祷告。那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就是我们对上帝，我们这样的虔诚的祷告，我们对上帝有没有开始的怀疑，甚至于我们有没有埋怨，有没有开始埋怨这位全能的上帝不听我或者我们全能的祷告，我们敬虔的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情形？那说主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够向我显明呢？为什么不能够向我显明呢？甚至于神对我们教会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你给我们的意向是对的？我们现在到了十年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有一条意向往前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见，到底你给我们的意向对吗？我们到底我应该往哪一条路走？哪条路走？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没有，好像似乎上是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的。就像耶稣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神，除了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他的话语里头，可以让我们找到，或者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的26章36节到44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把这个打开，我们一起来念，请。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消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照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你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对他们睡，对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的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的一样。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自己开启你的话语，也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看到你自己话语对我们所讲的话。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也对孩子说话，使用孩子，洁净孩子，帮助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的题目是我的客西马尼，我的客西马尼。很明显的，这一段的故事是讲到了耶稣正在经历一场属灵的征战，尽在一场属灵的征战，而且是一个属灵的考验，属灵的试探。我们请把我的 PowerPoint 拿出来。第一个，我想我分四点来跟各位分享，分四点跟各位分享。第一点，祷告是属灵征战唯一的得胜的武器，唯一得胜的武器。我想分几点来跟各位分享，分四点来跟各位分享。第一点，耶稣儿子的心里面遇到忧愁的时候，他来到父的面前祷告，这个是看得见的，我们今天念到的。他遇到忧愁了，他第一样事情不是 panic， 一天在那边埋怨，而是他来到父的面前祷告，父的面前祷告。我们有圣经的，请你打开圣经哈。这一段故事很有意思，一个字一个字都有它特别的意思。26章，我们来看36节那边说到。到了37节哈，到37节，他就说，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就忧愁起来。记住啊，我们这个和合本这个翻译这个就字很有意思，这个就有很多的意思，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啊，就忧愁起来。这个意思在哪里呢？你看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的整个的段的故事，耶稣带了门徒，这个门徒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个门徒，我们脑筋里面想象是有12个，我们不晓得，但是带了这些门徒，让他们坐下以后，起来的时候他带了三个人，带了哪三个人？彼得跟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西比泰的儿子当然我们晓得，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另外一个约翰的 brother 就是雅各，带这三个人，这三个人走了一段路到一个地方，跟那些人分开了，然后在这个三个人带的时候，就耶稣并没有在他的门徒面前极其忧伤，耶稣在这三个人的面前极其忧伤。耶稣很有智慧，他不愿意在这么多的人面前，因为他的忧伤引起很多的猜测。这不就是教会的负责的领导的人吗？我想我们有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们是有忧伤，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受到了试探，或者受到了其他的东西，我们有忧伤，但是我们的脸上一定要在弟兄姐妹面前是有笑容的，否则的话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猜测。但是当他在这三个人的面前的时候，他表现的把他所有自己的内心完全表现出来了，就忧愁起来，就这个就业意思就是就开始，他开始的就忧愁起来，他忧愁起来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他这种真情的流露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到底这段圣经有一个意思告诉我们，我们包括耶稣基督都需要属灵的伙伴。等一等我会特别强调这一点，耶稣自己都有属灵的伙伴。第一，这个耶稣自己的属灵的征战是祷告。第二点，耶稣祷告是殷勤而且恳切，他的殷勤而且恳切。第二点， 耶稣第一个殷勤，这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他有几次的祷告，有几次祷告，有三次的祷告，所以告诉我们是 multiple， 是多数的。耶稣一次、两次、三次的祷告，是耶稣是殷勤的祷告，耶稣殷勤的祷告。这个，在路加福音哈，同样的故事，科西马尼园22章里面，路加福音是这样子讲到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恳切恳切。弟兄姐妹，耶稣的祷告不但是殷勤而且恳切，不但是殷勤而且恳切。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整个的福音书里面，你慢慢去找，慢慢去找，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一直都讲到耶稣的祷告。我用几个例子来讲，耶稣给5000个人吃饱，吃饱了以后，那些人想拥耶稣到耶稣做王，耶稣怎么样呢？耶稣他却怎么样？退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他退到旷野去，到在那个山上祷告。同样的，在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自己的事工，所以一开始的这个马可福音1章35节就讲说，次日的清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就到山上去，在那里祷告，也是讲到祷告。同样的，到了这个路亚福音的时候，耶稣给一个全身长大麻的人、麻风的人医好了病，跟他讲说，医好了你不要讲话，你把你自己身体献给祭司看。然后但是这个人就到处跟人家讲，耶稣的名声大到一个程度，但是耶稣怎么样子？耶稣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恳切的祷告，恳切祷告。第三点点，祷告是一种关系，关系。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最大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基督教是有关系的宗教，你跟上帝是有个关系。什么关系？父子的关系。什么关系？交通的关系。什么叫关系？祷告的关系，祷告的关系。基督教是一个讲关系的宗教，讲关系。祷告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好像在这个地方来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关系。所以祷告是跟上帝之间的谈话，没有一定的步骤，是跟上帝的谈话。你怎么跟你的爸爸妈妈谈话？我有自己有一个97岁的老母亲，虽然她讲话不清楚，但是我怎么跟她讲话？我的讲话她听得懂，我没有任何的仪式，我讲话她会笑，她讲话我很高兴。跟上帝之间的讲话没有任何的仪式，是跟上帝之间的讲话，跟上帝之间的讲话。这个月的30号，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 Access 的这个讲座，英文中文的讲座，就是如何管教孩子，如何管教。我不是来这边 promote 哈，我是特别讲这个。那我不是讲员，我不是讲员，但是呢，我晓得我们很多人会去参加。因为我的孩子不晓得怎么管，啊，我跟你讲，不是不晓得怎么管，是你已经错过了机会，你跟你的上孩子没有关系啊！哎，你说丁长啊，你怎么讲这个话呢？他是我生的，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跟他没有交通啊！你从小的时候牙牙学语的时候就拼命想叫他早点念书，甚至于叫他背三字经，让他能够变成人上之人。我们的孩子没有跟他坐下来。我自己很谦卑的坐在地上，他有多矮你就坐在地上跟他谈话，我们没有的。我们到了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跟他讲的时候讲的话是什么？你功课做完了没有？你今天考几分？你房子经理成绩清理干净了没有？这是我们跟他讲的东西啊。我们没有办法坐下来跟他用心来谈话， heart to heart，心来谈话，我们没有的。到了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以后，被另外一个东西的心给抓走了，他被电脑抓去了，他天天 hook up 在电脑上面，他已经不能跟你谈话。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就开始急了，就来教会参加如何管教儿女。关系，教养孩子是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在推动家庭的礼拜？家庭的礼拜绝对不是一个仪式，弟兄姐妹，不是仪式。当你小孩很小的时候，在床上跳的时候，你跟他之间的谈话，用什么谈话？用你自己的心灵跟他谈话。你的心灵的灵从哪来的？从圣经来的，从神的话语来的。跟他谈话， 不是教他读圣经了，不是教他读圣经，是孩子看到你读圣经以后他才有兴趣。那是跟孩子的交通，跟孩子的交通。第四小点，祷告上是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和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因为让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有一个真正的神可以改变，从看到神的工作到神的工作的完全，然后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这是一个 cycle， 这是一个 cycle。我们看到了上帝，很多人就说：“哎呀，丁长，你怎么看到上帝？”我跟你讲，我看过好几次上帝。今天不是我可以做见证的时候。当你看到了上帝在动工，然后跟他一起动工，然后真正在这个动工中间看到了上帝的作为，你真正的认识他。这个目的，上帝的目的是让你真正的认识他，这是一个循环。我愿意借助这个步骤来跟各位一起分享，这个是我们在门徒训练中间我所学到的，跟你分享。第一点，上帝从创世的开始到现在没有停止过工作，我们只是看不见而已。他没有停止过工作，不管在大自然界中间，在教会中间，在我个人丁同甘的身上，都没有停止过工作，没有停止工作。第一点，没有停止工作。第二点，上帝主动的在寻求和我们建立一个持续的个人的真实的爱的关系。上帝主动的和我们在建立这个关系。大家还记不记得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上帝说什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上帝主动的来找我们呢。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话语，我们可以 ignore 他的话语，完全不理他的话语。我们可以听他的话语，我们可以不理他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听他的话语，我们愿意跟他建立这个关系，我们愿意天天的跟他建立的关系，而且建立一个持续的，而且建立一个个人的，而且建立一个真实的，而且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当我们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你一定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这就是叫做意象，这就是叫做神的旨意。你一定可以看见，你一定可以看见。当你看见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当你看见的时候，就是上帝在 invite 你的时候，就是上帝在邀请你的时候。当上帝不是随便让你看见任何的作为，当你看见的时候，就是上帝来邀请你的时候。邀请你干什么？邀请你跟他一起同工，邀请你跟他一起同工，一起在一起来做事情。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有一个这个以利沙的故事。这个以利沙，亚兰王带了很多的军队来逮捕他，要来逮他。但他的这个仆人看到以后吓一跳，哇，我们只有两个人呢、啊，这个师傅啊，只有你跟我，这么多人来逮我，怎么办呢？以利沙笃定在那边，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开启这个小子的眼睛。”当这个小子眼睛一开启了以后，一看，哇！不得了，遍山满野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的兵啊！当他眼睛开启的时候，就看到了上帝的兵啊！弟兄姐妹啊，我们是沉睡的人呢、啊，我们眼睛没有开开啊，我们看不见呐、啊。当我们的儿女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服侍你的时候，我们眼睛看不见呐、啊。不要走，千万不行啊！你花了你这么多的钱了，你还干什么？隔一年就可以了，不要了，第二年不能再去了。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心呢，我们看不见上帝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看不见。我们怎么看见？是透过圣灵，是借着圣灵，透过圣经，借着祷告、环境跟教会的启示告诉我们。我跟各位讲一个例子哈，我在波士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长老，那个长老已经过去了，叫严开仁，严长老。严长老那个时候在6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好40多岁的年轻人，他是哈佛的医学院的教授，那时候60多岁。那在教会里头，我们教会里面常常到礼拜天的下午有各种的讲座，有从外面来的宣教士的见证。有一天，那是好多年前了，有一天我们教会里面请了一个，我也不晓得啊，请了一位来的是什么呢？当时那个在香港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大陆人呢逃到香港，游泳到香港，所以这些就叫做 boat people， 是船上的人。就在船上，他听了那个人讲到了以后，讲到这个心里就很负担。第一点，他是湖北人，他不会讲广东话。 他听到以后，他就心里面很感动，感动以后回去就跟他太太讲。那大家晓得，他们有孩子，人叫太太就叫妈妈哈，妈妈，妈妈，我心里面有感动。他的太太也是医生，白的位，他太太也是医生，他就说妈妈，我有感动，我想去香港，去香港。所以他的妈妈很，他太太很厉害，不是他妈妈，他太太很厉害，就说好啊，你要去我们就去。他去的时候，哈佛的医学院的就跟他讲，他说 Dr. Yan 了，你现在没有几年了，你再等几年你就退休了，去现在不要去嘛。他说我心里感动，我愿意去。结果他们全家去，去了以后他不会讲广东话，他住在哪里？就住在船上，就住在人家的船上。弟兄姐妹啊，是上帝的感动啊，借着环境，借着教会对我们讲话，对我们讲话。弟兄姐妹，我再强调一点，对我们讲话。我们听不见了，我们耳朵是聋的，我们眼睛是瞎的，我们听不见，我们听不见。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有所谓的信仰的危机。这就发生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现在就是一个信仰的危机啊。讲台这边在提着说，我们有意向，我们应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下面就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教会里面已经太忙了，忙到这个程度，又做这个团契的，又做这个做。哎呀，我们为什么上面又加一样事情？我们在面临一个信仰的危机啊，信仰的危机。上帝的永远给我们一生中间有信仰的危机。我们的信仰危机要走出这条路，就是靠信心，没有别的，就是靠信心。我们的信仰危机就是靠信心。所以一定要我们调整我们的生命，调整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从属人的价值观能够到属上帝的价值观，调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都很忙啊，我也有孩子，你也有孩子，我的工作也很忙，你的工作也很忙，每一个人都很忙。调整我的生命，到底我的生命在哪里？我的生命难道就是以我孩子为第一吗？还是就是我以我的旅游，我的眼目的情欲为第一吗？调整我的生命，当你调整你的生命，顺服上帝的时候，你就能够上帝透过你在你身上做他的工。这就是这个步骤，这就是这个循环的步骤。上帝一直在工作，没有停过。上帝主动的跟我们建立关系，当我的关系跟他好的时候，你真的很好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在做工。那个时候你看到上帝做工的时候，就是上帝在邀请你。当你愿意邀请的上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有挣扎，那是你的信仰的危机。当你有这个信仰危机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你自己，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调整你自己，不是按照你自己的看见的东西来调整你。当你调整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上帝一起同工，以至于你就顺服上帝，更多的认识上帝。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的升格升级的，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的 cycle 升级的。一点，这我更认识上帝。哇，上帝你真的带领我。哇，这是我们的信仰往上走，往上走，这是我们的信仰往上走。好，第二点啊，第二点您做出，我想一点一点，好吧，一点一点，不要一下都出来一点。好，您出来就算了。第二点，属灵的伙伴是属灵征战中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很明显的，耶稣带了三个门徒，这是他属灵的伙伴，属灵的伙伴，他属灵的伙伴。而且记住啊，属灵绝对绝对没有独行侠，绝对没有独行侠。这个很明显的，上帝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有全备的恩赐，没有。所以我们必须在教会里面是像手、像眼睛、像脚、像手彼此的搭配，没有。除了耶稣基督有全备的恩赐以外，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必须要有同伴，必须要有属灵的同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这个属灵的同伴呢？对我来讲，最好能够有属灵的同伴，就是所谓我们如果有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在这个中间你真正的可以找到你的属灵的同伴。我自己已经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到现在是第五次的门徒训练，有两次是在国外，一次是在德国，一次是在中国大陆，其他三次在我们教会。只有到我这一次第五次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摸到了那么一点点门徒训练的乐趣。所以当我们教会在推展门徒训练的时候，我就要求同工说，你能再做这没有做，同工就跟我讲，我去年做过了。弟兄姐妹， 你没有这样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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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办法抓到这个门徒训练的好处，就等于读经一样，读经叫你每天读，每就你这样读没有用的，你自己要研读研读研读，才能够慢慢知道圣经的美丽，你爱读圣经。同样的，到我这一次我才慢慢感觉到一点点的门徒训练。我用各种的方法跟各位分享，说是这个门徒训练的重要，门徒训练是我们真正能够找到的同伴。为什么？为什么？我想我用 三点来说明这个门徒训练。第一点，门徒训练它是彼此的透明 transparency, 彼此的透明。我们晓得我们每个人属灵的 maturity, 属灵的 mature 就是我们的属灵 的成熟啊，是两方面，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跟你跟上帝的关系，上帝的关系，你有没有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灵修，是上帝的关系，跟上帝，就是我将来讲了很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魂的，这个魂的层面是不能够缺少的，就是你跟同工，你自己有没有，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的伙伴，真正你自己属灵的伙伴，这个属灵的伙伴是让我不自己往后退的原因，这是属灵的伙伴，这个属灵的伙伴可以帮助我们。第一点，这是透明。所以当你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很少的人，你可以真正的把你自己完全的透明，这个是很难的。但是在这个中间，你是靠了神的力量，可以让我真正的跟他透明我自己。我有很多的事情，我自己看不见的，我背后看不见的东西，我们可以在同工中间可以慢慢的分享，以至于我的属灵可以往前进步。门徒训练绝对不是教导，我前面几次我的门徒训练，我发现我是在教一个东西，我不是用我的生命能够来改变人的生命。我们希望我们慢慢能够走到一个程度，是生命影响生命。 Your life impact somebody's life, 你的生命影响人家的生命。第一点，彼此的透明。第二点，有共同研究神的话语。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我们都查经，当然我们必须要仔细的问，我们查经在查什么，我们大部分的查经都在什么，为什么那个怎么解释，我们都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念书的人，我们很少几乎没有说是这段话语怎么在影响我的生命，怎么这段话语影响我的生命以后活出来，这段话语没有。但是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是最好的一个地方，这一小段话语，这五个字，这一小段的话语怎么样子 impact 我，以致可以让你晓得，哇，上帝的话语真的是我生命中间可以有起作用的，怎么样子帮助我走出我的困境。这个是生命影响生命很重要一点，是大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查经，在很少数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用神的话语，我们真正的可以很透明的把神的话语来行出来。最后一个 accountability, 我把它翻译作生命改变的互补 accountability。我们这一生都是一个奋斗的人生，特别是到了美国这个国家，是不讲关系的，就是靠我们自己的拼打拼，你的本事，你的努力。我想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有很多的成功，也有很多的失败，我们真正需要一个身边需要有一个鼓舞的人。我这个跟各位分享一个人，就你们如果在电视或者是在这个收音机上有一个所谓的 TV evangelism 或者 evangelist, 或者是这个收音机上，他叫做 Chuck Swindoll, 你们听过这个人没有？ Chuck Swindoll, 那他自己是在看不见，人家看不见的，或者在 TV 上，所以他自己要晓得怎么样子让他的属灵的情形不是只是嘴上讲，而是能够真正的他可以行出来。所以他有一批他自己的所谓的属灵的伙伴，他这批属灵的伙伴他怎么样子来要求他们。你看啊，他们彼此怎么挑战，我把它念出来，有七点。第一点，上个礼拜你是否和那位妇女在一起的样式是可能被认为有所 妥协和不合宜的。第一点。第二点，你在处理财务上面是否任何方面不诚实。第三点，你有否接触过任何性方面的东西。第四点，你有否花足够的时间读圣经并祷告。第五点，你有否把时间优先给予你的家人。第六点，你有否履行你蒙召的使命。第七点，你刚才是否说的没有说谎。弟兄姐妹，这个叫做 accountability, 我们彼此的能够互相的坚持，这是门徒 能够成熟的方式。否则的话，我们礼拜五的晚上查经，讲老实话，我们都是你骗我，我骗你啊。我们哪一个组里面，我们在好好在查应用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样的见证啊，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来，只敢问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念书的人，就晓得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第三点，警醒祷告是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秘诀，我们看三十九节哈，你们看三十九节，三十九节的开始的下半说，他说和我一同警醒。记住啊，好好看每一个字。耶稣说和我一同警醒，哇，这是多么安慰的话！我们是和耶稣一同警醒的，和耶稣和我和耶稣一同警醒，这是多么安慰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都有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包括耶稣基督在内，包括他在内。所以我们往往但是我们因为我自身的骄傲，我骄傲，我是博士，我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我在教会里面是长老。自身的骄傲，以至于我们不敢把我的缺点讲出来。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醒的祷告，每个礼拜二的晚上，我们教会有这个 BSF， 在我们教会里头来了一群，你晓得有多少人吗？他们加起来有600多个人，来上课的有490多个人。我们教会昨天的长执会同意说，明年我们还是让他们在这里用。到底我们请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哎呀，我们说真是，哎呀，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呢，我们可以晓得我们是对我们的社区很好。真的吗？他们真的为我们叫祷告？如果你们参加他们的，你晓得他们为我们什么祷告？我们都没有祷告，他们为我们祷告。他们为我们什么祷告？他们为我们的隔壁的四亩地怎么用祷告，让我们可以开始扩建祷告。他为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都没有祷告。弟兄姐妹，我讲的不是这个。我礼拜六早上七点钟来这个地方门徒训练，天是黑的，人家这边已经是20-30辆车子停在这个地方。人家早上来的时候就在那边跪在地上祷告。They mean business， 他们做任何事情 ，They mean business， 人家做什么事情就像什么事情。他不是说他们晓得这个事情必须要调整自己，花上力量，哪有不花力量的事情啊？他们自己恳切的祷告，这些同工啊，恳切的祷告。他们还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他们的，我只晓得看到他们来这边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是他们来这边，对我们来讲，哎呀，他们可以为我们祷告很好。哎呀，我们告诉邻居，哎，我们这边有 BSF， 就是这个样子吗？到底上帝这个在我们心上有什么意思？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啊？弟兄姐妹啊，人家这样的祷告我们有吗？我们有没有啊？这是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啊！我还有再大的声音能够讲这个东西吗？来表述我的心。我自己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啊，我看到这些东西啊，我看到以后难过啊。上帝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东西啊。他们做事情 they mean business， 人家要做事情真正的像做事情，人家不会来再想，哎呀，我们不行，我还有孩子，哎呀，我还有这个，我还有那个。人家真正的是 committed， 人家是真正的把它委身在一个地方。下面讲这个41节的开始说，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总要，这个总是命令式，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一定要警醒祷告，这是命令的，没有告诉你要不要祷告，可以不可以祷告。总要，你要祷告，命令的，你没有什么命令的。弟兄姐妹啊，有一天我们见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有一天上帝见我们基督徒的时候，上帝会问你的，到底你一天有没有，每一天有没有祷告？到底一天祷告有多少时候？你祷告这里面到底祷告什么东西？今天不是我要告诉你该怎么祷告，但是告诉你，你总要祷告，这是命令，那是 command 命令。祷告是将来讲过，是校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总要祷告。我的这个我 我这个丽珊哈，我太太，她我们每次回台湾就住在她姐夫家里头，她姐姐的丈夫家，她姐姐丈夫跟我一样年纪，她是船长，她是船长，所以有的时候就跟她聊天，她没有信主，我就想各种的管道跟她谈天，希望能够跟她谈到这个上面，谈到信仰。那她就跟我谈到她在这个航海，她是船长，所以那个时候船长还没有像现在有这个什么，有那个太空导航的叫什么东西啊？我自己都没有啊，对不起，我不晓得。他们那个时候常常要在船头用那个六分仪啊，来校正他的船，在那个黑黑的那大海里头，他要随时的校正他的船。弟兄姐妹，祷告就是这样子，校正我们的生命。随时为什么要常常祷告？我们容易迷惑，入了迷惑，我们要常常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我晓得上帝要我带哪条路走，我们又走偏了，又回来。祷告就是这个样，我一听，哎呀，这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要常常拿起所谓的六分仪来为爱祷告啊，祷告。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在持续在神面前的祷告是改变我们自己，不是改变上帝的旨意，从来没有被人家改变过。千万不要随便去乱解释，说上帝后悔了，是上帝改变，没有这个事情的啊，没有这个事情的。上帝没有后悔的，这是我们自己随便乱解释而已，没有这个事情。上帝的旨意从创世到现在没有改变，只是我们的改变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突然这句话上面领会一样事情，上帝说你求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哇，这句话被我们这些不成熟的基督徒拿来了。哇，我就拼命跟他求，求了以后怎么搞的？上帝，你也不给我，我给你祷告，我是你的儿女，我真的祷告。我跟你讲，还有笨的人，还有禁食祷告，我就要啊。上帝告诉你的意思就是你要经常的祷告。当你跟经常祷告，祷告到一个程度，我将讲那个六分仪，慢慢的校正你，慢慢的校正你。你不要忘了我讲的校正，我们从180度的远度慢慢校正，慢慢校正，慢慢校正到跟上帝一样的时候，你才晓得那就是上帝的心意，你的祷告上帝就应允。因为上帝旨意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改变过，没有改变过。警醒祷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固然愿意，但是我们肉体软弱，我们肉体。你们把这段圣经哈，这26章圣经，你们打开看看这个彼得，这因为他是一直是跟彼得讲的，这句话是跟彼得讲。你看33节哈，33节很有意思。耶稣跟他们讲说是，哎，你们我要你们要跌倒了，我要怎么样？你们要跌倒，所以33节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但是我却永远不跌倒。到了这个35节的时候，彼得怎么说？他说彼得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才隔没有多久，耶稣说，你们竟然能不能跟我警醒一个小时？我们的心力愿意，我们的肉体不行啊，我们肉体不行啊。看到没有，彼得刚刚说的我为你死都可以，现在为上跟耶稣基督警醒祷告都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警醒祷告，没有办法。弟兄姐妹啊，我们是软弱，所以说我们才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说我们教会里面才有祷告会，所以说弟兄姐妹不管怎么样子都要来祷告会。1992年的时候，当我个人那时候我太太还在芝加哥，我个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一个礼拜三我就去母堂的祷告会。虽然那个时候祷告会是在一个姐妹的一个楼家一个办公一个琴房的楼上，第一天第一次。弟兄姐妹，我自己晓得，我去参加这个祷告会以后，我就跟这个教会变成了很 attached， 很 attached。我就真正的晓得这个教会的需要，这个教会的什么地方，我为他们祷告。我记得我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为那有一个弟兄在房上做工跌下来，叫陈爵，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接下来又脚摔坏了怎么样？他还为他祷告，我也为他祷告。结果我到教会以后，你想，我很自然的就去找陈爵。我晓得他是谁，因为我为他祷告的关系。弟兄姐妹，祷告是你真正的心跟上帝的心合在一起啊。我们用各种的方法，你看这个祷告会，哎呀，丁长老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意义了。他长老在祷告的时候，就我满嘴都是一些属灵的话语，我不愿意跟他祷告，所以我又不去祷告。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认识上帝啊，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可以查100遍的圣经，我们还可以，我们说我们还不认识上帝。我们必须要晓得他的心意，我们必须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像牙牙学语的一岁半岁的小孩一样，我们都不会祷告。但是感谢主啊，这位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帮助我们祷告，带领我们祷告，引导我们祷告，引导我们祷告。第四点， 祷告改变祷告人的心，我将来已经讲得很清楚，祷告改变我们的心。我们来看这段话，我们看这段话，耶稣祷告了三次，我们看这个怎么改变耶稣，怎么改变了耶稣，在改变耶稣。第一次耶稣祷告的时候说，他说我的父啊，倘若可行啊，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现在我不要解释这个杯什么意思，这个杯很多的意思我们不解释，我现在要解释的就是说，倘若可行，记住你要看英文圣经啊，这是 My Father， If it is possible， 假如说可能的话， If it is possible， 意思就是说耶稣自己都不晓得这个他要上十字架这句话他可不可以饶过十字架，耶稣自己都不清楚。但是你看他第二次的祷告，我们看第二次的祷告，第二次祷告的时候，在这个42节，他怎么说？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够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看英文看得好， If it is not possible， 看到没有？第一次祷告说 If it is possible， 可以的话，我可以的话，我就免去喝了。但是他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发现说 If it is impossible， not possible， 不可能的话，我就照你的做。改变耶稣的想法，改变了耶稣。所以第三次祷告跟第二次祷告是怎么样？是一样的。第二次祷告他就顺服了他，第三次的祷告就按照上帝站起来，按照上帝的旨意做。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 multiple 次数，常常的祷告，了解上帝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心跟上帝心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将来讲的那个我以前的我很尊敬的我的一个长老严大夫，怎么可能在人的眼光里头看，60多一点点，在哈佛当医学院的教授，他怎么会突然就离开了？他跟上帝的心合在，上帝不在乎我们的职业，上帝不 care 的，你再有名没有用啊！上帝要带领我们就离开，他就离开了。弟兄姐妹，我想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什么？我想这个祷告对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更多的成熟。对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目的是什么？一个教会的意向是取决于两方面。我们教会的意向到底从哪来的？第一方面，教会的意向绝对不是全教会，一定是少数人。听好这一点，少数人的一些人，那些人专心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以后得到的，他们同心的得到的，他们跟上帝都有一个单独的关系，以至于上帝讲话，他们同样的感动到了一个，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意象。第二个，所有这样的意象，一定跟这个教会的historic background， 跟他的历史背景有关系。他绝对上帝的旨意不会是突然走了拐一个180度，他一定是跟前面的历史有关系。你还记得吧？前一次牧师在这边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这个教会的历史，这个教会十年，神带领我们是很特别的。这个教会大家不要这个小看我们的教会，上帝的带领恩典是有多大。这个教会的恩典在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没有几个的。他在五年里头就给我们一块地，而且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堂，以至于我们在这十年里头，上帝的牵引，我们自己好好想一想，上帝没有让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进入这个旷野地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让你的鞋子穿破，没有让你的脚破掉，上帝没有让我们在这十年里面让我们跌跤。我讲这句话是很沉重的话，是真的话。上帝没有让我们跌跤，我们可以跌跤，我们可以跌很痛的跤，我们可以让很多的教会看着我们是很不荣耀神的事情。上帝没有让我们跌跤，为什么这样做？上帝一定在后面的十年上面要带我们走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我们看下面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从英文开始的哈 ，make a mature individual, build a strong family, impact a community。它是培养成熟的门徒，建造稳固的家，造福邻舍万民。到底这个意向有什么用？这个意向怎么做到？这个意向的做到怎么样子变成成熟的门徒？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这是让我们以至于我们有坚强的家庭，以至于我们可以影响这个世界，可以影响我们的周遭。这是我们。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一点，我们有了意向， 我们就开始吵了。哎呀，真的是异象吗？你们这些长老想到异象，真的是这个异象吗？到底我们这一还又开始，我们就甚至于还有各种的困难，我们做不到这个异象，没有怎么搞，跟弟兄姐妹还要在很忙的事情上面再加一个，再加一个。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图片给各位看，下一个。啊，你看到这个，这个是一个 nightmare。你的家当然不愿意像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找到了一个日本的一个 proverbs， 一个箴言。第一句箴言，看一下，第一句箴言，他说 ，vision without action is 什么 ？daydream， 意象没有行动就是白日梦。我们光有意象，我们不动啊，我们不愿意动啊，不愿意动，这是 daydream 嘛？下面一句 ，action without vision is nightmare， 行动没有意象是噩梦。都在做梦啊，一个是白日梦，一个是噩梦。弟兄姐妹，这个现在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有了意向，我们大家不愿意动，甚至有人说我们已经做了，没有的。让我到 Primary Church， 他们做了30年，他们教会就给我的唯一的印象 sustain， 继续的做下去，继续的。我们每一位辅导，我在这边求你们，求你们，你们不做没有人做，我们一不做，做完了再做，做完了再做，你可以找一个人做都可以，只有这样子才可以一代一代的往下做，一代一代的往下做。如果但是同样的，我们也可能有 action without vision。 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事情，有这个 temple 的 ministry， 有 George Tide 的事情，很多哇，很多人都加入，很加入。我很快的讲一下，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有一次我们有一个主来我们礼拜三晚上祷告会，这个主席分享的时候，哇，他很心动。哎呀，我这个真是好，我们的看这些中国大陆孩子，哎呀，我愿意开放，我愿意这做食物，做什么。他下面讲一句话最让我觉得心里面害怕，这个求神怜悯啊，不晓得我哪一天我的爱心没有就停掉了。弟兄姐妹啊，我们常常是 action without vision 啊，我们有没有办法真正，我就看到这些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上帝的灵在他们心中改变他们，不是他们在做，是因为他看到了上帝的爱，爱上帝以至于爱这些中国的孩子，他们在开始做，而不是说我看到这些中国孩子，因为我从中国来，所以我要做。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亲近上帝，认识上帝，以至于说，主啊，你这么爱我，我看到他们无家可归，我愿意做，这是我们真正往前走的。 Action without vision is nightmare。 你的科西玛尼在哪里？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的恩典带领的这个教会，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带领我们下去。主啊，求你自己引导我们，也原谅我们自己的软弱，求你自己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以至于我们真是愿意跟你一起同工，帮助我们。谢谢你，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唱一首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请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神爱我，我只为你而活。 全。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先起立。他名称为